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家有儿女，做父母的除了要学习夫妻相爱之道，还要学习与孩子的相处之道。其中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是，孩子的坏情绪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作，而大人的情绪也非常容易被孩子带着跑。如果做父母的总是以怒制怒，以坏脾气对付坏脾气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尤其是孩子在家里生气发脾气，父母还可以不理他，可当孩子在外面人多的场合里情绪发作，做父母的不能不理，并且家长的权威和面子都会受到挑战。这样的时候又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，并帮助孩子管理好情绪呢？且听如下四个小故事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，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今天的第一个小故事，苗字纸忘记带了。早上我开车带曼曼去参加国学夏令营，昨天是爸爸陪，今天轮到我去陪他。在所有的活动中，包括咏春拳、诵读、音乐、礼仪，他最喜欢的是苗字。昨天苗了一半，老师要求今天带来继续描。离开家开车大约十分钟，他忽然刚清醒过来似的说，
我的描字纸忘记带了。
我才想说跟老师再要一张，他已经发作起来了。他把对自己的责备和对我的责备搅在了一起，生气自己忘记了，责怪我为什么不记得，担心老师会怎么说，又是哭又是揪自己的手。开始我还想劝他，但马上意识到劝解的结果是激起他更大的愤怒。于是我先让他发泄一会儿，然后我用赢得合作的四个步骤跟他说，你现在很生气很懊恼，我理解你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做梦，梦见我考试的时候迟到了，或者忘记带笔了，真的很焦急很懊恼。你现在这样发脾气，妈妈的心情也变得有点糟糕了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想想解决的办法吗？他不理我，但我感受得到他的情绪有了一点点的平复。是的，当大脑盖子打开的时候，要想使情绪归回平静，时间是必要的条件。我把时间给他，于是我闭嘴。闭嘴是正面管教中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哦。他的声音渐渐地小下去，这时我们停下车等他的同学雨枫。当雨枫上车时，曼曼虽然不哭不闹了，但还是在用鼻子哼哼，也没有跟雨枫打招呼。 我说，雨峰，高佳怡因为忘记带写字的纸了，所以心情不好，没有跟你打招呼，请你原谅哦。雨峰慢悠悠地说，没关系，哦，我也忘记带了。我说，那怎么办？他依旧慢悠悠地说，没关系，找老师再要一张就是了。我说，你真的很会想办法。然后我就不再说什么。这时我若拿雨峰的淡定来教导曼曼，那就是对他们挑拨离间，还会再一次激怒曼曼。我播放着曼曼喜欢的歌滴答，并跟着哼唱，帮助自己调整情绪，也给时间让曼曼调整她的情绪。等到了目的地，她的心情已经平复了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她的情绪恢复时间越来越短了。不过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更激烈的冲突，且听下集故事。哒铃哒铃哒铃哒，寂寞的夜和谁说话？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伤心的泪儿谁来擦？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整理好心情再出发。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接续上一个故事，且听连续剧《夏令营里的功课》。到了夏令营的营地，慢慢挺高兴的，看上去比昨天还有兴致。因为第一节课是咏春拳，他原本说这个活动不好玩，现在他竟然高高兴兴地去了。刚刚离开，我看到一个老师，应该是家长志愿者，把曼曼拉到了一个房间。是什么事呢？我才想过去看看，就听到曼曼在里面大叫。我起初觉得有点尴尬，觉得他太过分，那么大的孩子了，行为怎么像个幼儿园的小朋友？但很快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他的所有行为都是有根源的，行为只是外在的表现，他的内在感受是什么？他内心的需求是什么？慢慢让我学习了一个功课，就是彻底放下自己的面子。他边哭边叫着说话，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这位家长志愿者完全搞不明白曼曼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，但是他很温和，跟我解释说，他看到曼曼背着书包，但是打咏春拳不需要背书包，所以想把他的书包拿下来。紧接着看到曼曼的 T 恤前后穿反了，所以就拉他进来换衣服，没想到他生这么大的气。我听明白了，曼曼是个很缺乏安全感的孩子，在一个尚不熟悉的地方，忽然被一个陌生人从人群中拉出来，拉到另外一个房间。他起先是受惊了，害怕，接着听说自己衣服穿错了，又产生很深的羞辱感，因为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，并且被人逮住，他对自己非常不接纳，恼怒、羞耻、焦躁，情绪完全失控。我心里其实很难过，他的这种心理的形成，一定是年幼时受过心理的伤害。他在我面前虽然很嚣张，但是在外面却很胆小，特别害怕犯错。哪怕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错误，都会令他极度羞耻， 并进而焦躁，举止失常。我能做的只能是接纳，并且让他确信，妈妈爱你，无论你做了什么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，妈妈都全然爱你，永远不变。不要担心犯错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妈妈在你身边，妈妈随时可以帮助你。所以我没有被他激怒，我说，你还是出来吧，或者你正好在桌子下面把衣服换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桌子下出来，我看他衣服已经换过来，但是依然很愤怒，说，
我不要在这里了，一点都不好玩，他叽里呱啦说的我又听不懂。
原来阿姨跟他说的是广东话，我说，阿姨说的是本地话，但她不知道你听不懂粤语。我接着说，抱一抱吧。她挣脱我，
我不跟你抱。
但我还是紧紧地抱了她一会儿，没再多说什么。她说，
我要迟到了。
看来她还没有气到非要离开这个地方不可。我说，没关系，才刚刚开始。把他送到他的位置上，他责备我说，
你不要过来，这里家长不可以来。
我拿纸巾给他，他手一摆，纸巾就掉到了地上。我当什么都没发生，转身离开，至少他需要纸巾的时候可以从地上捡。远远的我看着他，他开始一点一点地跟着老师的动作去做了。咏春拳课结束，他高兴地跑到我身边，我问他感觉如何，他说，
很好玩。
一天结束，他的总结评价是很好玩。我问他和昨天的活动是否都一样，他说是的，并进一步总结说，
所以凡是做什么事，不要只做一天就放弃，今天觉得不好玩，再坚持一天，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。
对于雨峰同学，他也有了新的认识，他说，
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，他不但在学校里很乖，原来在家里也很乖。
他很欣赏雨峰的平和与淡定。
温柔的笑，温暖的抱，这是何等奇妙，爱的温柔。你的胸膛，你的心跳，变成我的感动，我一直向前。一切都拥有，是你一直感动我。
曼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三个小故事，你不能去找妹妹玩。我带着曼曼参加了一个贵州侗寨的亲子游，上午徒步三个小时，我觉得已经很累了。回到客栈之后赶紧冲凉，休息一个小时，孩子们就要到楼下去做陶艺。曼曼说，
我找莹莹妹妹玩去。
我说，大家都在休息，妹妹也要睡觉。她说，
妹妹说了她不睡觉。
我说，那阿姨也要睡觉啊。她说，
那就让妹妹到我们房间里玩。
我说，妈妈也要睡觉。她说，
我们保证不吵到你。
我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她说，
那我们出去玩。
我说，现在大家都需要休息，一个小时后你们做陶艺，那时就又在一起了，所以没有什么好商量，休息时间只能休息。他又说，
就玩十分钟嘛。
我说，你可以提前十分钟下去。他跟我讨价还价。
20分钟。
我微笑着摇摇头。他说，
15分钟。
我说，妈妈不喜欢讨价还价。他说，
哼，妈妈真坏。
我知道他已经接受现实了，我不再说什么，只管看书，他也开始看书了。但我们都忘记了时间，直到做陶艺的时间已到，我才想起来，说，我们该下去了。他问，
几点了？
我说，还有3分钟就开始做陶艺了。他一听就急了，
你答应我提前10分钟下去和莹莹妹妹玩的，你说话不算话。
我说，忘记了时间我也有责任，但你说妈妈说话不算话，这个我不能接受。我们提前忘记了约定，由谁负责控制时间了，所以这个责任是我们两个的。他不再说什么，下楼去了。下去之后就忘记了一切的不快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守住了两个原则，一个是我的目标很清晰，休息不能去找妹妹玩，当然这是基于合理的判断，大家都累了，一个小时的休息是必须的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另一个原则是我的态度始终很平和，没有生气，没有动怒，这不就是和善而坚定的原则吗？其实我还可以说话更少，当他要找妹妹玩，我只需要说，现在是仅有的一个小时休息时间，大家都需要休息，我们也需要休息，等会儿才有体力做陶艺。他在说什么，我只微笑面对，什么都不回应就够了，那10分钟的妥协也不需要了。
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
每逢周二，漫漫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，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。
今天的第四个小故事，又是接续刚才故事的续集。妈妈很生气， 请让我平静一会儿。旅途中的小插曲总是难以避免，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争吵，酿成大事。且听慢慢妈如何应对。就要从贵州回家了，在车站候车时，慢慢忽然想起他有一个章没有盖。这次亲子游给小朋友们设计了各种活动，每完成一项就盖一个章。他还没盖的这个章是旅途中能自助自理自结，他要我陪他去找带队老师，证明他的确做到了。我让他自己去，他说
其他的都是我自己完成的，不需要你帮忙，但这一项老师说要家长的证明。
我希望他自己解决，就说你先自己去告诉老师，妈妈已经知道了，你表现不错，都做到了。如果老师需要我去，你回来告诉我，我再去。他开始着急，说：“
你陪我去嘛。”
我看他这么着急，就更不能答应了。最后，他气呼呼地去了。我留心看他的行动，他走到老师的跟前，依旧不高兴的样子，跟老师说了之后，显然老师已经准备给他盖章，可是他更不高兴了。我看到他又在扭自己的手，这是他极度生气时的标志性动作，又一手拿着自己的作业本，一手咚咚咚地砸，大声地说：“
妈妈就是不肯陪我来。”
那一刻我真是气坏了，这是什么事啊？至于吗？他这火发的真是太没道理了。不过我还是要制怒，也只能制怒。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，我看书不看他，他站在我面前倒是比刚才平静多了，看着我的脸，他问我：“
妈妈，你生气了吗？”
我说：“是的，我很生气。”他说：“
对不起，妈妈，我错了，请你别生气了好吗？”
我说：“妈妈现在还做不到不生气，请你让我看会书，安静一会儿，慢慢平静一些，好吗？”他说：“
好的，妈妈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走到我跟前，问：“
妈妈，你好一些了吗？”
我说：“好了一点了，但还没有完全好。”他说：“
好吧。”
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再次走到我跟前，先给我一个甜蜜的笑，再用甜美的声音问我：“
妈妈，你现在的心情好了吗？”
我微笑着说：“好了。”我没有跟他探讨他刚才行为的不当，他当然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控制不了自己。我没有用语言责备他，没有激化他的情绪，我相信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。我在生气时的做法也在给他做榜样，让他学习当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可以怎样不发火，怎样克制。
也许没人说你可爱，也许没人说你很美，是神带你来到这个世界，寻找我做你依靠的帮贝。但是在上帝的眼里，他看你为宝贵，我每天 学习能用更多的爱将你紧紧地包围。虽然有时我意冷心灰，虽然有时我软弱疲惫，求神帮助我，加添我力量，让我用神的爱来面对。不管别人的议论是非，让我总看到你的甜美，陪伴你翱翔在神的爱中，神必给我们希望机会。永远你是我的宝贝。
这世上并不是只有大人才会生气发怒，孩子在婴幼儿期没有得到爱的满足，也会养成容易生气发怒的习惯。漫漫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即便是面对一个如此情绪不稳定的孩子，做父母的若是愿意学习成长，不仅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也能帮助孩子学会管理情绪。当孩子坏情绪的盖子打开时，慢慢妈采取的办法是放下自己的面子需要，冷静客观地接纳孩子的情绪，同理心孩子的感受，以和善而坚定的原则回应孩子。而当自己的情绪盖子打开时，慢慢妈以暂停回避的方式，不谴责，不教导，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学习冷静思考，并让孩子了解自己此时的心情。如此有效管理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其实也是在给孩子做了情绪管理的示范和榜样。所以，任何时候学习成长都不嫌晚。欢迎分享你的经验和看法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良友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翔。
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，
你们教我学习付出，
教我要爱眼